大家中秋节快乐！
也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来献上感恩的祷告。
我们一起在神面前献上感恩的祷告。
慈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慈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谢谢你创造了我们。
多谢你创造了我们。
你也为我们预备了许多的美好。
亦都为我们预备了许多的美好。
我们要来彰显你自己的荣耀。
我们要来彰显你自己的荣耀。
感谢你今天借着这个主日，你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感谢你今日藉着一个主日，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可以进入到你的话语当中。
我们可以进入到你的话语当中。
我们会进入到与你的同在里面。
我们会进入与你的同在。
求主你祝福今天早晨的聚会。
求主你祝福今早的聚会。
圣灵从头到末了，你带领我们。
圣灵从头开始到末了，带领我们。
让我们台上台下可以同感异灵，来领受你的恩典。
让我们台上台下可以同感恩灵来感受你的恩典。
愿我们所献上的蒙你的悦纳。
愿我们所献上的蒙你的悦纳。
也愿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
愿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
如此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如此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好，我们知道在这个要来的星期二是这个农历的中秋节。
我们知道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二是农历的中秋节。
对我们华人来说，我们知道有四个很大的一个传统的节日。
对于我们华人来说，我们知道我们有四个很重要的传统节日。
第一个可能我们都知道是春节。
第一个我们都知道是春节。
另外是什么？是清明节。
另外有清明节。
端午节。
端午节。
另外就是这个中秋节。
另外就是中秋节。
我觉得在我们澳洲的教会，我们很重视这个中秋节。
我们在澳洲的教会很重视这个中秋节。
我记得松堂每一年的中秋都有一个大型的聚餐的一个庆祝。
我记得我们中央堂每一年中秋都会有一个大型的聚餐的一个庆祝。
但是近这两年因为疫情限制。
但是这两年因为疫情的限制。
不过感谢神，我们每一年的中秋我们仍然会有一些节目的呈现。
但感谢神，我们每一年的中秋依然会有一些节目的呈现。
今天我们也有弟兄姐妹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些节目。
今天都有弟兄姐妹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些节目。
当我们今天崇拜结束之后，他们会来呈现。
等我们今天崇拜完了之后，他们会来呈现。
另外我们也预备了，这个弟兄姐妹也预备了这个中秋，今天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中秋节的礼物。
另外都为大家弟兄姊妹预备了，每一个人有一份中秋节的礼物。
所以你们走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拿这个礼物。
你们走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
很感恩，感谢神的恩典。
好感恩，感谢神的恩典。
有时候我们会问，为什么华人非常的重视这个中秋节？
很多时候我们会想，这班华人非常重视这个中秋节。
我们知道这个中秋节跟月亮有关。
我们知道这个中秋节跟月亮有关。
这个中秋节我们都知道这个神话的故事嫦娥奔月。
我们都知道中秋节有这个神话故事嫦娥奔月。
里面可以看到有这个爱情的故事。
里面有这个爱情的故事。
有这个彼此之间一种思念之情。
有彼此之间的一种思念。
另外中秋节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就是我们会赏月。
另外有一件我们 很常做的，就是我们会赏月。
因为这个中秋节是个月亮最圆的时候。
因为中秋节的时候是月亮最圆的时候。
另外我们华人都记得一件事，随便什么节日都有吃的东西。
另外我们华人都不会忘记什么节日都会有一个吃的东
西。我们知道这个，我们有这个月饼。
我们有一个月饼。
都离不开这个 月亮。
都离不开一个月亮一个主题。
所以我们可能会知道这个到底这个月是什么意思。
我们会想为什么究竟这个月是什么意思。
这个月的字很特别。
这个月这个字很特别。
它是从这个从象形字演变过来。
是从这个象形字演变过来的。
就是跟在甲骨文那个时候根据这个形状来把它记录下来作为文字。
在甲骨文里面是用这个形状去记录下来。
所以可以看到这里是这个月亮的演变到今天这个汉字的月亮，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月亮的一个图形的一个演变成一个文字。
所以在这个过去在东汉有一个学者，他在解释到底这个月的结构是什么。
东汉有个学者在解释究竟这个月字的结构是什
么、啊、他就说这个月就是雀也，
这个月就是一个缺的意思，
缺啊，它这个读音跟缺少的缺是一样的，就是缺少的意思，
这个缺就是缺少的，这个缺的读音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会发现原来月圆的时候不多的，
我们会发现原来这个月亮圆的时候的时间不多，
大部分都是半月或者残月，
大部分时间都是、半月或者是残月，
所以这个月亮就是怎么样，按照这个看到的这个残半月把它写出来的象形字，
所以这个月亮的这个字就是看到这个半月写出来的，
所以这个月亮有时也会让我们想到我们这个中秋节特别宝贵，
这个月亮都会令我们想到这个中秋节是非常之宝贵，
因为中秋节是个月圆的日子，
因为中秋节是一个月圆的日子、
啊、所以这个中秋节实际上在表明我们人多么盼望有自己心中的一个渴望，
所以中秋节让我们看到人是有一个心里面的渴望、
啊、好像有一首歌叫月亮代表我的心，
有一首歌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
啊、可能中秋也是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喜欢，是因为表明我们心中对幸福、对美好、对圆满的一种追求。
这个、月亮就代表我们心中对幸福、美好、美满的一种追求、
啊、是我们内心深处的一个渴望，
是我们内心深处的一种渴望、
啊、另外，所以今天呢，我跟大家这个分享的题目叫中秋的祝福，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中秋的祝福、
啊、我是借着三段的经文，
我们藉着三段的经文
也和大家一起在思想，
你和大家一起来思想，
就是中秋节带给我们的提醒和给我们的祝福、
啊、就是中秋节带给我们的提醒和祝福。
中秋节第一个，它提醒我们要爱惜光阴，
中秋节提醒我们的第一点就是要爱惜光阴、
啊、因为月亮我们常常会跟时间连在一起，
因为月亮都常常是跟时间连在一起、
啊、我们一年有十二个月，
我们一年有十二个月、
啊、过一个月我们就少了，
过一个月就少一个月，
而且中秋这个中秋的时正好是农历的八月十五、
啊、并且中秋节刚好是农历的八月十五、
啊、这个阳历是差不多像今天是九月份了、
啊、阳历就是今天我们的九月份了，
所以一到中秋实际在提醒我们，
一到了中秋实际是提醒我们
一年差不多要过去了，
一年就来要过去了、
啊、因为三分之二已经过去了，
因为三分之二已经过了去，
可能我们很喜欢在年头的时候我们会立志做很多的事情，
我们很喜欢在年头的时候去立志做很多的事情、
啊、可能你已经觉知、啊、一年我们要把圣经读三遍，
可能你、立志一年要读圣经三次
、啊、今年我要带多少人到能够来信主，
我们今年要带多少人去信主，
正好中秋我们可以想你完成了吗，
中秋的时候刚好我们就可以去想想有没有完成、
啊、中秋实际上提醒我们这个光阴似箭，
中秋实际是提醒我们光阴似箭，
时日不多了，
时日不多，
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光阴，
我们要好好地珍惜光阴，
有时我们提到这个爱惜光阴，
也都我们提到爱惜光阴、
啊、我们很快会我们想到就是我们要努力的做事，
我们就会很快想到我们要去努力的做事情、
啊、你看现在我们今天时代的人就是这样生活的，
你们看到我们 今个时代的人就是这样生活的、
啊、我们会、一天我们觉得什么是最有意义，我们就能够忙碌，
我们就会不断地去忙碌、
啊、不停地做我们觉得应该要做的事情，
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应该去做的事情、
啊、这是一个人一个忙碌的人一天他的行程，
这个就是一个忙碌的人一天的行程、
啊、我们看到这个图他不断地在奔跑不断地在做，
我们看到这个人不断地在奔跑在做事，
好像他睡觉的时间不是太多，
好像他睡觉的时间不是很多、嗯、
但是圣经怎么样来告诉我们什么是爱惜光阴，
但是圣经怎么告诉我们什么是爱惜光阴呢，
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的十六十七节，
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的十六十七节、
啊、他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
好，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是爱惜光阴呢？
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爱惜光阴，
他告诉我们两个方面，
他告诉我们有两个方面，
第一，不要做糊涂人，
第一， 不要做糊涂人。
啊，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不糊涂。
我哋时常都会觉得自己唔糊涂。
但有时我们常常是在糊涂里面。
但实质上我哋常常喺糊涂入边。
所以在保罗在这个几节经文的前面5:15，他特别说你们要谨慎行事。
所以保罗在前几节的经文，在5:15里面就特别讲到，你们要谨慎行事。
不要做糊涂人的意思，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
糊涂人的意思就是不要像愚昧人，要当像智慧人。
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是一个智慧的人。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是一个智慧的人。
我们说认识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我们讲认识耶和华，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
好，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叫爱惜光阴。
我们看到什么叫爱惜光阴。
第一个，你要认识这位神。
第一，我们就要去认识这位神。
在以后，这个保罗也告诉我们，你们要被圣灵充满。
之后保罗都告诉我们要被圣灵充满。
就是我们要让神的生命充满我们。
我们就是要被神的生命充满我们。
这是一个基督徒，他怎么样可以能够爱惜光阴的，这个保罗给我们的指导。
这个就是一个基督徒怎样去爱惜光阴，保罗给我们的指导。
另外，什么叫爱惜光阴？他是要明白主的旨意。
另外，什么是爱惜光阴呢？就是要去明白主的旨意。
什么是明白主的旨意？
什么是明白主的旨意？
第一件事情，我们要认识神的心意。
第一，我们就要认识神的心意。
什么是神所喜悦的？
什么是神所喜悦的？
然后你要遵行神的旨意。
然后要去遵行主的旨意。
你要做神所看为美好的事。
你要去做神所看为美好的事情。
哎，这个好像跟我们爱惜光阴有些不一样。
这个好像跟我们爱惜光阴有点不同。
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要做什么事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到底我们是不是在神的心意里面。
所以我们基督徒时常要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要去思考这个是不是在神的旨意里面。
因为我们人常常会犯一些错。
因为我们人常常都会犯一些错。
当我们不在神里面的时候，
当我们不在神里面的时候，
我们有时看上去我们在不断的努力做，
有时候看上去我们好像在这里不断去努力去做，
但是实际上是你在浪费时间。
但实际上是在浪费时间。
主耶稣曾经在世上有一个比喻。
主耶稣曾经在圣经有个比喻。
这个比喻叫无知的财主。
这个比喻是无知的财主。
他讲到这个财主啊，很特别。他的财主，他说他田产非常的丰盛。
这个财主很特别，他的田产非常之丰盛。
就是他很富有。
就是他非常之富有。
他是一个很懂得经营的人。
他很懂得怎样去经营。
今天在我们这个好像我们的世界里面，我就认为他是一个成功人士。
在我们的世界里面，我们就会看他为一个很成功的人士。
那个时候他的财富多到怎么样？他的仓库太小了。
那时他的财富多到他的仓房太小了。
而且他有一个想，这个财主很还有聪明，他不但为自己的肉体想。
这个财主非常之聪明，他不单只为自己的肉体去思考。
他也知道人原来有灵魂。
他都知道人原来是有灵魂。
他想为自己将来的灵魂预备。
他都想为自己将来的灵魂去预备。
所以他造了一个，把这个仓库造了。重新翻造，造了一个大的仓库。
他将这个仓库重新去建成一个很大的一个仓库。
把他所这么丰富的财富都放进去，储存起来。
将他那些很丰盛的那些财富都去放好。
所以说，灵魂啊，你现在可以安心了。
他就想现在可以安心了。
你只怪你欢喜快乐吧。
就可以欢喜快乐了。
但是后来神对他怎么说？
后来神怎样跟他说？
他说无知的人啊，
他说无知的人啊，
今夜必要你的灵魂，
今夜必要你的灵魂，
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所以有时我们会人会犯一个错，
所以我们人时常会犯一个错误，
我们用自己的想法，我们去看，原来灵魂他以为也要这些粮食，
我们会想，原来灵魂都会需要这些粮食，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今天神是我们这个生命灵魂的粮。
今天神就是我们生命灵魂的粮。
所以他准备的都没有用。
所以他准备的都没有用。
所以我们要爱惜光阴。
所以我们要爱惜光阴。
我们知道这保罗曾经在监狱里写了4封的书信。
我们知道保罗曾经在监狱里面写过4篇的书信。
保罗他在有这个一封信是提摩太后书里面。
保罗有封书信是在提摩太后书的
这个第四章，
第四章
实际上是保罗一个临终的一个嘱咐，
实际上是保罗临终之前的一个嘱托
啊。我们在这个临终之后，我们看到保罗他一生在为什么奋斗，
我们看到保罗一生他是在为什么去奋斗，
也他也嘱咐那个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要他记得，
他都吩咐那些年轻的传道人好像提摩太要记得，
这里他讲到你务要传道，
不要传道、
哦、他做两件，务要传道，
不要传道，
另外他说要尽心尽忠心尽职，
另外他说要忠心尽职、
哦、所以他知道他今天活在这个世上、保罗说他只为耶稣而活，
他说他今日活在世上，他只是为耶稣而活，
他要满足神的心意，
他要满足神的心意，
他要把这个福音告诉更多的人，
他要将这个福音告诉更多的人，
因为神把这个工作托付给他，
因为神将这个工作托付给他，
而且他觉得这个工作是最有意义的，
因为而且他觉得这个工作是最有意义的，
所以他说当他走到尽头的时候，
所以当他到了尽头的时候，
他说美好的仗我打了，
他说美好的仗我打了，
当跑的路跑了，
当跑的路跑了，
所信的道守住了，
所信的道守住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基督徒，我们看来什么是神给我们最重要的事，
我们看到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神给我什么是神给我们最重要的事、
啊、曾经有人问这个一个基督徒怎么样、看他是一个 重生的基督徒、啊、
曾经有人问我们怎样看一个基督徒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
啊、有人说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已经重生，要关键的是看他生命有没有改变，
我们去看一个人是不是重生的基督徒，关键的是看他的生命有没有改变
啊。可能他过去是不信的，
他过去是不信的，
现在他不但信，
现在他不单止信，
而且他觉得自己是神的儿女是多么的荣耀，
而且他觉得自己是神的儿女是多么荣耀，
过去他不读圣经也不祷告的，
过去他不读圣经不祷告，
但是他现在会对神的话饥渴慕义，
但现在他会对神的话饥渴慕义，
过去他很留恋世界的东西，
过去他很留恋世间的事，
现在他知道以福音为乐，
现在他知道以福音为乐，
好像保罗一样，
好像保罗一样，
他务要传道，
他务要传道，
所以这就是一个基督徒以后会能够善用我们的人生，
这个就是一个基督徒以后我们要去善用我的人生，
在我的这个人生当中有一件事我很遗憾，
在牧师的人生当中有一件事非常之遗憾、
当时我就是有一个朋友的他的太太，
当时有一个朋友的太太，
当时他发生家庭的问题，
当时他发生一些家庭的问题，
他非常的在一个痛苦当中，
他是一个非常之痛苦的环境
当
中，
当时我刚刚信主，
当时牧师刚信主、
我就想着怎么能够帮他呢，
他就在想怎样可以帮一个人，
我就唯一要他到教会里来，
就想将他带到教会，
后来我就邀请他来这个当时我们的教会，
后来就邀请他到他们当时的教会，
但是这个姐妹她有一种佛教的背景，
但这个姊妹她有一种佛教的背景，
她来一两次之后她就不来了，
她来了一两次之后就不来了，
哎呀我也邀请她，但是她好像没有来，
牧师都邀请她但她就没来了，
结果那个时候正好到了中这个圣诞节的前面，
结果那时刚好到圣诞节的 前几天，
我就再打电话给她，
就再打电话给她，
后来我知道她原来生病了，
后来才知道他原来病了，
他住在医院，
住在医院，
哎呀我就说哇 我来看你，
他就说、哦、我来看看你、
实际上我看一个是看他，一个我想邀请他来，
一个是想去看他，另一个都是想邀请他来、
参加这个中秋的、这个圣诞的聚会，
来参加一个圣诞的聚会，
但是后来我一忙，
但后来一忙
我就忘记了，
就不记得了，
我做就后来到中这个圣诞节聚会的前夕我再打电话给他，
后来到、圣诞节前他再打电话给他，
结果他家人告诉我他已经过世了，
他家人告诉他知他已经过世了、
我很后悔，我
是很后悔、
所以我们真的有时我们想要做的事快点去做，
有些时候我们要想去做的事情就要快快去做，
好像这个要爱惜每一天神给我们的时间光阴，
就好像我们要爱惜每一天神给我们的时间，
另外中秋节也提醒我们，
另外中秋节都提醒我们
要我们看重这个关系，
要看重这个关系、
我们知道中秋节是为什么大家喜欢，因为是团圆的日子，
我们知道为什么大家喜欢中秋节，因为是个团圆的日子。
我们知道我们常常我们在中秋节的时候，我们最大的愿望是跟我们的亲人在一起。
我们知道我们中秋节最大的愿望就是跟我们的亲人在一起。
啊，这个唐代的诗人王维 他一个人独在异乡的时候，他为异客的时候，他就说他每逢佳节倍思亲。
这个唐代诗人王维他就写过一首诗，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这个李白，唐代的著名的诗人李白，他也是他在赏月的时候。
这个唐代著名的诗人李白都是在这里赏月的时候。
他说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他说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为什么亲人的团聚对我们看来是那么的重要？
为什么亲人的团聚对我们看来是这么重要？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亲人是一种特殊的血缘的关系。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亲人是一种特别的血缘的关系，
是我们心中最最所盼望的，能够有一个这样在美好的关系里面我们团契，
是我们心里面最盼望的，可以在美好的关系里面团契。
所以在这个诗人啊，那个诗篇里面，就他讲到133篇第一篇就讲到，在教会里面我们也一样的在这个当中美好的关系。
所以诗人在诗篇133篇里面都讲到这个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一种美好的关系。
所以诗人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
他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
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我们知道这个神耶稣来到这个世上。
我们知道神耶稣来到这个世上。
他来成就这个救恩。
他来成就这个救恩。
今天就是我们说的好消息。
今天就是我们所说的好消息。
就是这个福音。
就是这个福音。
他来怎么样？他来担当我们的罪。
他来是为什么？是为了来担当我们的罪。
然后他三天后复活。
然后他三天后复活。
他给我们人一个出路。
他给我们人有一个出路。
所以他说只要你信。
所以他说只要你信，
他就会把这个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
他就会将这个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救恩更加的一个层面。
但我们知道这个救恩更深的一个层面。
是，实际上是一个和好。
实质上是一种和好。
原来当我们人犯罪之后，
原来当我们人犯罪之后，
我们跟神的关系断掉了。
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断了。
我们跟神的关系破裂了。
我们跟神的关系就破裂了。
是耶稣用他血的代价把这个罪除去，我们恢复了跟神的关系。
是耶稣基督用他血的代价将这个关系收服了，我们就恢复了跟神的关系。
所以在哥林多后书5章17节我们很熟，就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
所以哥林多后书的那句话我们很熟，就是若有人在基督里，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
对啊，但是他后面5章18节就解释什么叫新造的人。他说一切都是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跟他和好了。
所以在临后5章18节就讲到，一切都是出于神，他藉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
他又把这个和好的工作交给我们每一个得到这个福音的人，
又将这个劝人和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每一个。
所以基督徒是一个和平的使者。
所以基督徒是一个和平的使者。
当你跟神关系好了，
当你同神关系好了，
你会在弟兄姐妹当中你也看重我们的关系。
你会在弟兄姊妹我们当中都看重我们的关系。
好像这个图在绿色的是教会，
好像这个图上绿色的圈是教会。
我们在教会里面因着我们跟神和好，
我们在教会里面因着我们与神和好，
我们应该彼此的我们有和好美好关系。
我们应该彼此的与人有和好的关系。
好像刚才这个诗篇所讲的，
好像刚才这个诗篇所讲的。
而且不但这个我们和好了，他说我们就可以到让世人跟神也可以和好。
不单止我们和好了，那我们都可以让世人与神和好。
就是我们也有责任把这个福音告诉给社会，告诉外面的世界。
我们都有机会有责任将这个福音去跟外面的世界去传扬。
然后因着这个和好，我们看这个神万物，神所创造的万物都跟神和好了。
因主的和好，我们看到与神所创造的万物都和好了。
所以今天基督徒有一个叫因着我们信，我们就称为义了。
所以基督徒我们今天有一个说法是因信称义、
啊、就是我们在神的眼中是义人，
就是我们在神的眼中被看为义人。
义人实际上就是完全人，
就是一个完全的人，
就是我们会说、啊、这个好人啊，
就是一个我们说的好人，
没有缺点、啊、
没有缺点。
但是圣经里面的称义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圣经里面的称义不是这个意思。
因信称义，称义是什么？称义是好像法官的一个宣告，
称义这个好像是一种法官的宣告，
好像你站在法官面前，
好像你站在法官面前、
啊、判你是不是一个好，是一个义人，
判你是不是一个义人。
他说你是义人，
他说你是义人。
但圣经里面讲的在神的面前不是真的我们是义人了，
但圣经所讲在神的面前我们不是真正是义人，
不是我们真的成为一个完全的人，
不是我们真正成为一个完全的人，
而是因着我们跟神的关系的和好，
而是因为我们因着与神关系的和好，
因着耶稣所担当的这个义，
因着耶稣所担当的这个义，
因着耶稣的完全，
因着耶稣的完全，
我们在神的眼中看为完全了，
我们在神的眼中就看为完全了。
所以什么是圣经的义呢？
所以什么是圣经里面的义呢、
啊、什么是在我们看一个基督徒是完美的呢？
我们是怎样看一个基督徒是完美的呢？
我们知道圣经的义不是一个标准，
我们知道圣经的义不是一个标准、
啊、所以我们不要犯错。如果我们把每个基督徒都看成是个义人，按照标准去衡量，
所以我们没有犯错，没有将每个基督徒是看为一个义人，按照标准去衡量，
哎呀，那你会有失望，
那你就会很失望、
啊、你会对牧师也失望，
你会对牧师都很失望、
啊、你对弟兄姐妹也会失望，
对弟兄姐妹都会很失望。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是靠着我们做得好而称义的，
但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是靠着我们做得好而称义的，
而是我们因着信耶稣，
而是因为我们信耶稣。
所以信是多么的重要，
所以信是多么重要。
这个信带来为什么这个圣经的义，它为什么我们信了就可以能够称义呢？
为什么我们信了就可以称义呢？
因为义不是标准而是关系，
因为这个义不是标准而是关系、
啊、所以真正的义人是跟关系，
所以真正的义人是有一个关系。
所以这也在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
所以都提醒我们今天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
我们常常不是以一个标准来衡量其他的，
我们常常不是以一个标准去衡量其他的人，
我们更要看重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们更加要去看重我们之间的关系。
神他用自己的宝血建立了教会，
神用他自己的宝血去建立的教会、
这个教会是什么？是蒙恩罪人拒绝的地方，
这个教会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去聚集的地方。
我们还是罪人，
我们依然是罪人，
但是神把我们放在里面，
但是神将我们放在里面，
让我们成为完全，
让我们成为完全。
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保罗一直在讲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保罗一直在讲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啊、我们怎么样跟弟兄姐妹相处，
我们怎样跟弟兄姐妹相处、
啊、他会你们要彼此的扶持，
我们要彼此的扶持，
彼此的帮助，
彼此的帮助，
彼此的接纳，
彼此的接纳，
彼此的同心，
彼此的同心，
彼此相顾，
彼此相顾，
彼此包容，
彼此包容，
彼此和睦，
彼此和睦，
彼此的饶恕，
彼此的饶恕，
要彼此的代求，
彼此去代求，
你们要彼此亲热，
彼此亲热，
彼此的服侍，
亲热，
彼此的宽容，
服侍宽容，
最后总结彼此相爱，
最后总结是彼此相爱。
你们会发现，如果我们教会这些能够成为，就成为我们教会的一个祝福。
你会发现如果做到这些就会成为我们教会的祝福，
因为随到这里面我们都会感受到这个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因为这样无论是哪个人到了我们当中都会感觉到弟兄姊妹是、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刚才很多的彼此，
刚才有很多的彼此，
如果我们真的安静下来，如果你要做的话，
当我们真正安静下来你要去做的话，
我们可以说我们真的做不到，
我们可以说我们真的做不到。
这就是神为什么要把我们放在教会，
这个就是神为什么要将我们放在教会。
在摩擦这个矛盾的当中，
在一个摩擦矛盾当中，
神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里面的问题，
神给我们看到我们生命当中的问题，
让我们来依靠神，
让我们来依靠神，
我们可以来改变，
我们可以去改变、
啊、所以一个人如果跟神的关系好了，
所以一个人如果跟神的关系好了，
我们会跟弟兄姐妹的关系好了，
我们都会跟弟兄姐妹的关系好了，
因为神会帮助我们，
因为神会帮助我们。
我们知道在澳洲的监狱，
我们知道在澳洲的监狱、
啊、我记得刚刚我看到这个介绍澳洲的监狱、
啊、当初看到介绍澳洲的监狱、
哎哎、澳洲的监狱拍出来照挺好的，
拍出来的照片很好、啊、
一个单人的房间，
有单人的房间，
所以如果你做这个囚犯，你还有这个床位，
你如果作为一个囚犯还有床位，
还给你一个电视，
有电视，
还有厕所，
有自己的厕所。
哎呀，我就在想，那这很多人要去监狱了，
就在想，咁好多人都想去住啊。
还有不要付租金，
仲唔使去俾租金、
哎。但是后来曾经调查过，
后来曾经去调查过，
他说澳洲一个人进过监狱的人，
啊，澳洲一个入过监牢嘅人，
他再也不要去了，
佢再都唔想去啦。
啊，可能会为什么？
有人会问点解咧？
因为在这个监狱里面的人跟人的关系特别的恶劣。
因为在监狱入边，人与人的关系特别的恶劣。
你不要想到有人会帮你。
你唔会去谂，冇去谂有人会帮你、
啊。他们在罪犯在一起的罪犯在一起的时候，
当啲罪犯喺一齐嘅时候，
他们就是怎么样，强的欺负那些弱的，
就会系嗰啲犀利嘅就去恰嗰啲比较弱嘅。
而且你被欺负了，没人管你，
你就被虾都冇人去理你。
啊，谁叫你犯罪？
边个叫你去犯罪？
啊、这是一种惩罚。
就是一种惩罚，
所以我们知道关系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知道关系是非常重要。
今天如果你在家庭里面，
今天如果你在家庭里面，
在你的婚姻里面，
在你的婚姻，
在你的工作的场所，
在你工作的场所，
如果你们的关系破裂了，
如果你们的关系破裂了，
你会发现你好像在地狱里面，
你就会发现自己好像在地狱里面。
今天如果在一个里面大家关系很好，
今天如果在一个地方大家关系都很好、
啊、工资少一点不要紧，
工资少一点不要紧，
条件差一点不要紧，
条件差一点都不要紧，
你就要去，
你就要去，
因为这里有一个美好的关系，
因为这里有一个美好的关系。
所以中秋节提醒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看重关系，
所以中秋节提醒我们要看重关系。
好，第三，
第三、
啊、我们在中秋节我们要珍惜永恒，
我们在中秋节要珍惜永恒。
我们知道中秋节是人一个对未来美好的一个向往，
我们知道中秋节是人对未来一个美好的向往。
我们不但向往要美好，
我们不单止向往要美好，
我们要团圆，
我们要团圆，
我们还希望这个美好一直长久的存在着，
我们都希望这个美好可以长久的存在，
是永恒的，
是永恒的、
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唐代、这个宋代一个很著名的这个诗人苏，这个苏轼叫苏东坡。
我们看到一个、宋代一个很著名的一个诗人苏东坡、
啊、你看他在中秋做的诗，他说人有悲欢离合，
他说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圆缺，
月有阴晴圆缺，
他说此事古难全，
此事古难全，
他只能一个愿望，但愿人长久，
有一个愿望，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
千里共婵娟。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人虽然有美好的愿望，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人虽然有美好的愿望，
但是我们常常给我们带来什么，是无奈，是一种失望，
但常常带给我们是一种无奈，一种失望、
啊、我们常常会找到哪里可以找到一个永恒的安息和祝福的一个福乐呢？
我们哪里才可以找到一种永恒的祝福和福乐呢、
啊、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
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
啊、他曾经要上十字架之前，
他曾经要上十字架之前，
他就对门徒说了，
他就对门徒说，
他说在我的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
啊、我现在去为你们预备这个地方，
我现在就去为你们预备这个地方，
还要把你们接来，
还要将你们接来，
我在那里我也要让你们在那里，
我在那里都要叫你们在那里。
我们知道这一段经文是耶稣马上就要上十字架，
我们知道这段经文是耶稣即将要上十字架，
所以耶稣做了几件事情，
耶稣做了几件事，
一个他为门徒就洗脚，
一个他为门徒洗脚。
因为呢，他第二，他给门徒颁布了一个命令。
第二，他同俾门徒颁布一个命令，
叫他们记得，你们要彼此相爱。
叫他们记得彼此相爱。
他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他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好，另外我们也看到他预那个时候他预言这个彼得三次会不认主。
那时他都预言彼得会三次不认主。
他也知道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门徒他会有怎么样的反应。
他都知道他即将要上十字架的时候，门徒会有什么反应。
所以在这段经文的时候，耶稣首先跟那个门徒说：你们不要忧愁。
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首先去对于门徒说：你们不要忧愁。
他说：你们如果信神也要信我。
如果你们信神都要信我。
所以他讲了这个话。
所以他讲了这句话。
啊，这里有一个住处。
这里有一个住处。
啊，地方。
这个地方。
就是说真的有这个地方。
就是说真的有这个地方。
啊，不是精神寄托。
不是一个精神寄托。
啊，是真的神要给我们预备将来我们要居住的地方。
而是真正的神要为我们预备将来我们要去居住的地方，
是神所住的地方，
是神所住的地方。
今天耶稣也在那里了，
今天耶稣都在那里，
将来每一个相信他的人我们也要在那里，
将来我们每一个相信他的人都要在那里。
所以今天耶稣来，他给我们最大的祝福。
所以今天耶稣来，他给我们最大的祝福，
他就是让我们的罪赦免。
他就是令叫我们的罪被赦免，
因着我们对他的信心，
因着我们对他的信心，
他叫我们得永生，
他叫我们得永生，
跟永恒连在一起，
跟永恒连在一起。
耶稣他说他还要再来，
耶稣他说他还要再来。
虽然我们今天在世上的基督徒，我们还会肉体死亡，
虽然我们今天在地上的基督徒都仍然会有肉体的死亡，
今天好像我们没有完全的拯救，神没有完全的拯救我们，
好似今日神仲未有完全嘅去拯救我哋，
但是神应许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但系神应许佢第二次再嚟嘅时候，
他要我们给我们一个永远复活的身体，
佢要俾我哋有一个永远复活嘅身体，
将来每一个信靠他的人，
将来每一个信靠佢嘅人，
我们要进到他里面与他同在，
我哋要进入佢里边与佢同在，
而且这是一个永远的祝福。
而且呢个系一个永远嘅祝福。
啊，在圣经告诉我们，就是这个新天新地。
圣经话俾我哋知，就系一个新天新地，
就是我们将来我们的地方，
就系我哋将来要去嘅地方。
他讲到那个地方，神的帐幕在我们当中。
佢话喺嗰个地方有神嘅帐幕喺我哋当中。
他跟我们在一起，
佢与我哋同在。
他做我们的神，
佢做我哋嘅神。
我们是他的子民，
我哋系佢嘅子民。
在那个新天新地里面，
喺嗰个新天新地里边，
他说我们没有眼泪了。
他说我们没有眼泪，
没有死亡，
没有死亡，
没有痛苦，
没有痛苦，
没有悲哀，
没有悲哀，
没有哭嚎，
没有哭嚎。
这就是将来我们神给我们最大的一个祝福，
这个就是神给我们将来最大的祝福。
我们看到很多人，当我们去跟他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看到当我们去跟很多人传福音的时候，
当我们讲到永生的时候，
当我们讲到永生的时候，
讲到天堂的时候，
讲到天堂的时候，
他们觉得哎呀，这个看都看不到，
他们会觉得这个都看不到，
他们不管太远了，
他们觉得这个太长远了。
但是我常常在想，
但我常常在想
啊，我是一个传道人，
是一个传道人，
如果我今天不跟他们讲这个将来的我们所面对的，
如果今天不跟他们讲将来他们要面对的，
有一天他真的遇见了，
有一天他真的遇到了，
他相信他第一个就怪我，
他想到第一个就会怪牧师，
啊，这个传道人怎么不跟他讲这么重要的信息，
这个传道人为什么不跟他讲这么重要的信息，
所以我不管他听得懂听不懂，
所以不理他听不听得明，
我一定要跟他讲，
一定要跟他讲。
但是今天我们基督教的这个永恒的信，这个盼望，
这个是我们基督教今天永恒的盼望，
我们不要以为是很遥远的，
我们不要觉得是很遥远的。
今天神让我们得到这个永恒的祝福的时候，
今天神给我们得到一个永恒的祝福的时候，
他给我们最大的祝福就是我们跟今天就跟永恒连在了一起，
他给我们最大的祝福就是我们今天就跟永恒是连在一起了。
基督徒是一个有盼望的人，
基督徒是一个有盼望的人，
我们能够知道明天，
我们可以知道明天，
我们可以勇敢的面对明天，
我们可以勇敢去面对明天，
因为神为我们预备了这个美好的天家，
因为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美好的天家。
我们知道这个在 教会历史上面有个非常有名的神学家叫奥古斯丁。
我们知道教会历史上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传道人叫奥古斯丁。
他的母亲差不多大半生就是为着奥古斯丁的信主来祷告。
他的母亲差不多大半生都在为他个仔奥古斯丁的信主来祷告。
奥古斯丁他非常的怎么样，他很有才华。
他非常有才华。
而且呢，但是他有一点，他却胜不过肉体对他的引诱。
但有一点，他胜不过肉体对他的引诱。
他虽然知道这个不好，
他虽然知道这个不好，
但是他没有办法。
但他没办法。
但是他心里一直没有平安。
但他心里一直都没有平安。
当他信了主之后，
当他信主之后，
他写了两本很有名的书。
他写了两本非常出名的书，
就是一个就是忏悔录，
一个就是一个忏悔录。
他在忏悔里面讲了，他说，主啊，你为自己的缘故创造了我们。
他讲到，主啊，你为自己的缘故创造了我们。
他说，我们的心得不着安息。
我们的心得不着安息。
除非我们的心安息在你的里面。
除非我们的心安息在你里面。
一个得到这个永生祝福的人。
一个得到永生祝福的人。
他会体会到这个人的平安，只有神赐给我们。
他会体会到这个人的平安唯有是神赐给我们。
这个平安可以让你面对顺境逆境。
这个平安可以让你去面对顺境逆境。
你照样能够喜乐的面对。
你照样可以去喜乐的面对。
照样你能够平静安稳。
照样你可以平静安稳。
另外他另外写了一本书。
另外他写了一本书。
叫做神的城。
叫做神的城。
他说城市上的一切。
尘世上的一切
都会过去，
都会过去。
只有属神的，
只有属乎神的，
才会永世长存，
才会永世长存。
所以今天基督徒，你今天信了主之后，你所做的一切，
所以基督徒，我们今天信主之后所做的一切，
都有永恒的价值，
都有永恒的价值。
你不会徒然的，
都不是徒然的。
这就是我们需要珍惜神赐给我们最最重要的永恒。
这个就是我们要珍惜神赐给我们最最重要的永恒。
因为人生实际上都是有限短暂的。
因为人生实际上都是有限。
只有我们回到神里面。
唯有我们回到神里面。
当你信了神。
当信了神。
你会发现这个永恒给你带来多么美好的祝福。
你就会发现这个永恒带给你有几个美好的祝福。
你成为一个有盼望的人。
你就会成为一个有盼望的人。
你在这个盼望的里面，你每一天可以喜乐。
在这个盼望当中，你每一日都可以有喜乐。
我们相信这不是我们如果有这些我们拥有能力或者金钱可以得到的。
我们知道这个不是我们可以靠自己的能力金钱可以得到的。
中秋节在告诉我们，我们要回到神的里面。
中秋节都在告诉我们，我们要回到神里面。
让我们更好的能够来活出神为我们预备的美好。
让我们可以更好的活出神为我们预备的美好。
最后我记得在我在很久之前读这个英文的时候，
牧师记得他很久之前读英文的时候，
我读到一篇文章，
读
到
一
篇
文
章，
啊，
所以当时我还没信主，
当时还没信主，
但是我今天信主了，我更加体会到了，
今天他信主了，可以更加体会到，
这个他讲到是在纽约有一个流浪汉，
他讲到在纽约有个流浪汉，
这个流浪汉没怎么样过日子呢，他每天睡在纽约的公园里面，
这个流浪汉每日都睡在公园里，
他每天无所事事，
每日都无所事事，
就这样的每天这个就是浪费这个光阴，
每日就这样浪费他的时间。
但是他有一点，
但有一点，
就是因为他要睡在这个露天的公园，
因为他要睡在一个露天的公园。
当时纽约呢，就是在夏季秋季或者春季，天气还好，可以在公园里睡觉。
当时纽约就是夏天春天或者是秋天，天气还可以在公园里面睡。
但是一到十一月冬天来了，
一到十一月冬天，
哇，他就不能在那里，因为这个太冷了，
他就不可以在那里了，因为太冷了。
这个乞丐蛮聪明的，
这个人就很聪明，
他会有办法，
他就有办法。
他是每一年怎么过冬的呢？
他每一年是怎么过冬呢？
他就知道美国的法律，
他就知道他们美国的法律，
他就去犯罪，
他就去犯罪。
但是犯的罪呢，判刑都是在一到三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出来。
但他犯的罪呢，判刑都是一到三个月之间的时间就可以出来。
所以他结果呢，他每次 都过冬都在监狱里供。
所以每次他过冬的时候就在监狱里面。
他出来了，又可以过春假。
又出来之后又有春夏秋了。
好了，由于这一次他正好这一年又开始了，十一月到了。
又一年又到十一月了。
然后结果他就去了，拿了一块砖，把这个百货公司的窗门打碎。
他就拿了块砖去砸那个百货公司的那个窗。
好，那个警察听到了就过来了。
啲差佬就过嚟。
啊！这个警察说：谁把这个玻璃打碎的？
就话边个将个玻璃打砸碎？
他不逃的，他就在这里。他说：是我。
佢就唔跑，佢就企喺度话：
你快点把我抓到监狱里去吧！
你快啲捉我入个监牢啦！
那个警察一看，你不要再跟我搞了。
个差佬一睇就话：你唔好再同我搞。
啊！哪有这样？你这个敲了玻璃不逃的？
边有咁样嘅人啊？
我要去追那个真正做这个敲玻璃的。
我要去追嗰个真正去。
结果他没有成功。
玻璃嘅，但系佢冇。
啊，他就在纽约的街上再走，哎，正好走过一个餐馆。
佢又继续去走，行到一个餐厅。
哎，他就想到一件事情。
佢就谂到一件事。
哎呀，我还可以有办法。
佢仲有办法。
啊，他就进去。
佢就入咗去。
啊，他跑进去，人家一看他这个样子像个乞丐的样子，就给他一个很角的一个角落里去坐在那里。
啊，啲人睇到佢好似个乞衣咁嘅样就。俾佢喺个角落入边坐住。
当然，他是他们的客户，也不敢这个招待，也不敢对他怎么样。
啊，当然呢啲佢哋都唔敢对呢个人点样，都
可能系个客。哦，这个晚上他就点了很多的菜。
佢就点咗好多嘅菜。
大吃一顿。
大吃一顿。
然后到结束，人家账单来了。
完咗之后要佢买单啦。
啊，他就跟那个招待说：“你把你们的经理叫来。”
佢就同佢嘅嗰啲
他们的经理，
你将你嘅
老板，
老板叫过嚟，
叫过来。他跟老板说：，哇，你的菜真好吃啊！
就同个老板话：，你嘅菜真系好食啊！
但是他说：，我拿到这个单张，我告诉你，我一分钱都付不起的。
但我攞到呢张单嘅时候，睇我同你讲，一分钱都出唔到。
那么你把我可以告到警察那里？
你可以告我到警察嗰度。
嘿，想不到这个老板一听，哦，我知道了。
谂到呢个老板，所以一听就话：，哦，我知啦。
他就把他带到什么？把他带到自己的厨房里，
就将他带去自己的厨房，
给他一个饭单，这个围单围裙，
给他个围裙。
他的面前都是那些碗啊，
面前都是啲碗啊。
哎呀，他说你现在就洗碗，
他话你先去洗碗啊。
哎呀，他就说你为什么不去叫警察？
他就话你点解唔去叫差佬？
老板说我会处理这个事情，我用自己的方法。
老细就话佢有办法会处理好件事。
结果就在他那里，他做的精疲力尽三个小时。
佢喺嗰度做咗三个钟嘅工。
然后老板把他赶出去了。
啊，呢个老细就将佢赶走。
又没有成功。
又冇成功。
他又在这个街上走。
又喺个街度行。
结果他正好走到一间教堂。
结果啱好行到一间教堂。
正好那个是马上要开这个圣诞节来了。
好快就要圣诞节了，
要唱这个圣诞的诗，
要唱一些圣诗，
里面正好人家在练习，
刚好人在练这些圣诗，
他听到了圣歌，
他就听到圣歌，
他一下子，他说他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一下子他说他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他说我这个歌都是我小的时候，我一直在教会里唱的，
他说这些歌都是我小的时候，一直在教会里面唱的，
他突然想我的人生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啊？
他突然间去想他的人生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我今天怎么只要我的最大的这个雄心就是要到监狱里去啊？
为什么今天我最大的盼望就是要入监牢？
我为什么不可以重新开始一个新的生活？
我为什么不可以重新开始一个新的生活呢？
哇，我们看到一个人到神的里面，
我们看到一个人到了神的里面，
他开始要重新开始了，
他要开始重新开始。
虽然后来这个故事的结局不是那么好，
虽然这个故事的结局不是那么好，
因为那个警察后来找不到那个敲玻璃，又找到他了，
警察找不到那个敲玻璃的人，又找到他，
把他抓住，然后告到法官，他坐了三个月的牢，
后来他就坐了三个月的监。
但是今天我们在借着中秋节在提醒我们，
但是今天藉着中秋节在这里提醒我们，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要常常记得我们要回到神的里面，
我们要常常记得我们要回到神里面，
神给我们预备的是何等的美好，
神为我们预备的是何等的美好，
因为我们今天信的这位神是创造的主，
因为我们今天信的这位神是创造的主，
他也是一个永生的主，
亦都是一个永生的主。
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
他是昔在、今在、以后都永在的神。
他愿意永远的爱我们。
他愿意永远去爱我们。
我们只要进到他里面。
我们只要进到他里面。
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人生将完全的不一样。
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人生将会完全不一样。
愿神来祝福我们。
愿神来祝福我们。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给我们地上有很多的节日。
多谢你给我们在地上有很多的节日。
我们也感谢你借着这些节日